欢迎收听三宅一生，这是由三位技术宅聚在线上讨论生活周遭大小事，从专业技术到八卦干话，尝试脱离自我舒适圈的 podcast。OK， 好，所以这是我们的倒数第二集，对不对？
倒数第二集，
对啊。
哦，过年前，
哇，
就是第一季 Season One 真的是哦，当一季一年在演呢。好，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其实我们那个聊天群上前几天吧，有一个朋友他丢了一个议题出来，我觉得蛮值得聊的。哦，它是一个 unconscious bias， 就是
bias 什么 bias？bias
就是你每次开机时候按 delete 进去的那个东西啊。
哦，就是设定开机持续的那个 bias。
对对对对。没有啊，不是 B， 不是 A， 不是 OS 啦，是 AS， 白色，就是一些偏见。
BIAS，
对
，BIAS。
OK， 好，那他这个议题其实存在很久，然后我们今天刚好 Jim 另外一个朋友 Jimmy 他分享的那个新建广播这一期就是有一个从 GitHub 毕业的那个女生。在聊他之前在 GitHub 遇到的一些生活经历、工作经历，然后也有提到相关的内容。好，那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个东西。好，就是 unconscious bias。对，那 unconscious bias 就是他基本上就是说人会在无意识的情况下面去做出或者是说出一些。我也想说是刻板印象的一些行为，然后是自己都没有自觉的，然后这些行为可能会造成别人的不舒服，有一些偏见啊，就是啊，你可能认为很自然的事情，可是搞不好会造成别人的不舒服。哦，对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或者是曾经有体验过这样的事情。
蛮多的。
我是觉得还蛮多的，
就是，
对啊，
对啊，像前一阵不是才一个韩国首尔，就是首尔市，好像市政府发了一个什么类似妈妈手册的东西，然后里面就写很多有一点刻板印象、性别刻板印象的内容，
嗯，
就是可能什么你就是虽然你当妈妈，可能你还是要做家事啊，或者说还是要把什么家里打点好啊之类的那一类的东西。
OK。可是我觉得韩国做这件事情一点都不意外，
是没错。对，
韩国比较大男人主义嘛，对不对？
对啊，
他们那种我不知道哎，欸，他们那种大男人主义跟日本的大男人主义又完全不一样。
嗯，他们是很根深蒂固的那种，
就很韩剧演的那样子啊。你知道早上肥皂剧的那种韩剧有没有都演成那样子？我不知道，欸，你知道这样子。的刻板印象到底是这是刻意去培养出来的呢，还是他们先天就是这样认为？
应该是跟文化有关吧，
或许。对
对啊，我觉得对啊，最常见到刻板印象就是性别啊，然后再来是什么？再来可能是职业
也有。对，
嗯，
就是认为说啊，某种就是我们常听到一些说啊，你一定要好好念书，不然你会像那些打扫人员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的职业歧视就常常发生在我们自己周遭啊，
嗯，
对不对？或者是说啊，你如果不念书，你就要去工地去扛那些重物，然后跟小孩这样讲，
不念书就准备当工人，
对，类似像这样子的，我觉得认为这样的职业真的是职业歧视，搞不好家长们自己本身也没有去体会到这件事情。
对啊，
对对，我不知道哎，欸，就可能认为说某些职业还是可能社会上面它的定位会比较高等嘛 ，I don't know，
就地位比较社会地位比较高，然后隐约也有一些那么就是背后当然就是说希望不要太那么辛苦，
对，
就是希望不要劳力活或者怎么样，嗯，可是就对，啊，
问题是现在哪一个工作不是劳力活啊？
对啊，老不同的地方而已，
不是吗 ？OK， 好，我们来讲 例如说你说医生很高薪，对，没有错，问题是他也是高时数的、啊、
对啊，然后高风险，
他
蛮、高风险的，
一个月的工作时数有没有160个小时啊？160个小时是标准时数，我觉得超过。
对，换算时薪其实并不高，
不高啊，而且他是高风险。
对啊，
然后就随便还随便被人家告，然后就几千万就不见了，然后医院不会保你，医疗纠纷医院不会保医生哎、
欸。嗯，
对啊，他说哦，那属于医生个人的医疗行为，与本院无关。哦，那个医生，他们的行为不检，已经被医院那个 fire 掉了。对，所以医生，你说他算是很，好了，我们说高尚的职业，好、哦，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说，其实要当上医生，他的门槛确实很高，这是不可否认的嘛。毕竟他必须经过比较长时间的专业训练，然后他要求的，我们就以考试的经历来讲，他确实要求的比其他的行业比来的高很多，这是不可否认的啦。但是他并不代表说他就是一个很高尚的职业，对吧？等一下啊，我刚才断掉了，讨厌死了！我等一下要把两个捡起来。
好
啊，对，所以还有什么职业你觉得说是？社会上面认为是刻板印象是比较属于高阶的职，我们先讲职业的部分好了，因为性别这个议题比较大，我们晚点再来聊。还有什么职业你认为律师？我觉得律师也是其中一个吗？
是啊，对啊，
就所谓的四大师嘛。哎，哪四大？
三师，
医师、会计师跟律师，对吧？三师。好，
我觉得其实传统就是有点说把做办公室的，
因为不是在外面抛头露面的，被太阳晒的，就是比较高尚的职业。
那我觉得这个定义到现在这个年头都要重新来改了。
哦，对啊，
你看嘛，你说会计师不用出去抛头露面，他也是要跑客户啊。他本身他对他来讲，他的工作就是业务，他要去拉客户，他要跑不一定跑国税局，但是。老板叫他去他就得去，对不对？就是客户要他来他就得去，所以他本身就是业务，他到处拉业务、他也是要出去外面抛头露面，他也不用，也不是说他就不用抛头露面，他也是要、那律师呢？律师也是一样抛头露面啊，对不对？
对啊，不管晴天雨天，只要有人上法院，他还是要去啊，
他还是要去啊，他还是要去 面对那些狗屁倒灶的事情啊、那更不用讲医生、医生，我觉得医生的生活品质真的是在当上，应该说当到达某一个阶级之前，真的就不是人干的事情。
嗯，
对对，你看住院医师
，uncle，
然后基本上你们知道住院医师的生活是长什么样子吗？
就吃医院，睡医院。整天都在医院就
基本上是这样子，那么他工作时间是用 1.5 天开始计算。
嗯，
什么意思 ?1.5 天
就是你从上班到下班基本上是 1.5 天。
他不是下班也是在公司吗？
他 是
在医院吗？
他也没有，他是 on call。就是你真正离开医院是 1.5 天之后的事情的啦。
嗯。他们在休息室，然后有事情就要出来。
对。所以他们的工作时间就是很。超级无敌长，然后还要处理
哦，就跟带小孩一样啊。因为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他只要想喝奶，就会叫你，那你就是要起来按 call， even 你在睡觉。
如果你要拿小孩跟住院医师比的话，那我觉得住院医师比带小孩辛苦。
不是，我说那个时间的那个概念，就是按 call 的概念。
带小孩没有下班时间啊，
对，
顶多就是轮班。
他没有下班时间啊，对不对？他是责任制，好不好？他没有跟你打卡的，他是责任制。
对，没错，
对不对？所以那个，我觉得那个是不一样，而且那是心甘情愿。
嗯，
没有配啊。
这种你要拿配哦。
你要说孩子的笑容就是你最大的。
哎呦，我真的是很会讲、欸，
很会讲呢、欸。等你有小孩你就知道
了。哇，
我就等着看呢。
我们都等着看哈。等你在整天哀嚎地狱生活的时候，我们说小孩的笑容就是你最大的回馈。
哇，
他就笑两笑，然后再开始哭。
然后他说啥咪呢，他已经消失了。从此从这个网络上面消失。对。好，所以我觉得以过往所认为的那些所谓的三师现在真的没那么好混。以前真的比较好啦，以前真的是受人家尊重，至少人家听到这几个至少还会尊敬一下。然后收入确实也比较好。哦、可是问题是，
以前收入是有差的、
啊，以前收入确实是有差，没有错、
啊。对啊，
现在也有差吧？
现在
我觉得差距没有
那么大，真的没有那么大，除非是你当到所谓的主任，
嗯，
或者是部长等级以上的那个，真的还是会有差。但是比较基层的薪水，我不觉得有比较好。
OK，
对。如果说以同样的工作时数来比的话，他们算是超级廉价劳工。
嗯，
你可以把它想成说他是医疗界的产线人员，只是他们基本底薪不高，就是靠奖金。
啊，医生有奖金哦？
如果是待医院的话，会有养医院会有奖金。
是哦，
是哦。
嗯，他会有所谓的福利金，他不叫奖金，他叫福利金。
哦。
然后他是看医院啊，有些医院是一样是按季给，有些医院是按月给，但是跟薪水的发放时间不一样，但是那叫福利金。所以如果说医院赚钱，然后他还是会有发放这种类似奖金的东西给医院里面的人员。所以，
我有听过好像去那种很偏乡、很深山的医院，然后还会有那种。有点像是危险加急的那种，
就跟当兵一样啊。
哦，对啊，对啊，有，
就是偏向加急啊。
对对，偏向加急。
对啊，有了很多、啊，像台电也有啊。台电，你如果说调到像花东地区，你也会有偏远地区的加急啊。对啊，所以那个都有，我觉得都会有。你毕竟你要提高诱因啊，不然没有人要去，对不对？所以，例如说，假设你们公司在东南亚设厂。好，假设，然后他就跟你讲说，哎，有没有人要去那边支援，或者是把工作地点移到那边去？啊，如果移过去的人，你现在薪水加倍，然后顺便提供你一些搬迁补助啦，那边的宿舍什么什么的，对不对？所以公司如果为了要让人移到新的厂区，或者是离开他现在所居住的地方，通常都会提供类似像这样子的。
欸、可是你看比较以传统的那种想法比较低阶层的那个职业就不会有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出现，像譬如说你看工人哪有什么危险加急，
因为他们是领现金，那是白天算的、啊、
对，我说他们就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在这上面，
是没有。
你房子盖三层跟盖三百层
我还是有差、啊、那个还是有差，
那工资应该会不一样。
那工资不一样，他们没有所谓危机叫，你把它想成他是资讯业里面的外包人员，就是你只有去上班，你只有钱领，然后你的薪水比较比别人高，但是你如果没有去上班，你就没有钱领，这样子。
嗯，
好，但是你当然你越高空作业的，你每天所获得的金钱当然会比较高啊，这个还是有啦，只是说他没有那个名目而已。
哦，没有，不是高空作业。是，假设哦，比如说你盖三层楼房子的那个楼地板，跟第三百层的那个楼地板一样意思啊？
这我就不知道，没有金额上面的差异了。如果说是裸空在外面作业的，我相信还是有差啦。
哦，那个当然就三层楼，哪有什么高空作业？
三层楼不摔会受伤啊。
会受伤啊，对，
也是会受伤啊，
每个人都跟成龙一样。
对啊，哪有人从七楼摔下来不会死的，就只有我觉得还是会有啦，然后你说像其他的，可是我觉得真正现在真正危险的是这些外送人员，像什么 Uber Eater 啊、Foodpanda 这些骑机车在做，这叫外送吗？
算外送啊，
叫外送的这些人，我觉得他们比较危险欸，因为我
他们工作环境就是暴露在危险之中欸。
对，
其实
可是公司有帮他们保险吗？好像我不知道，
像没有，因为不算是常雇员工。
对啊，不知道，反正我觉得这年头什么都难赚，什么都很辛苦。对，所以我如果说我不知道，可能给自己警惕吧，就是不要再拿其他人的职业当做威胁小孩子的方式，我觉得 这件事情真的要避免，对吧？因为这样子的话，小孩子无意就是无意间，那就是说他平常所接受到的态度是这样子，他当他出去看到别人做那种职业的，他讲出来的话就可能会直接反映成他之前所受的那些教育，
某种程度就是不小心被我们洗脑了。
对啊，所以这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 unconscious bias 的部分，就是我们自己的行为真的会依照过往的经验而呈现出来，然后是没有经过思考的，我们也没有去体认到说，哎，我做这件事情好像会造成别人的不舒服。
我拿工程师当例子也是啊，不是有所谓的鄙视链吗？
那个是真实的，不是、啊？没有啦，鄙视
是不是？
鄙视的部分是
鄙视链这种东西哈，哎，比不完啊。对对，你要站语言状况下，你要什么都可以站，对不对？我觉得真的没什么好鄙视的，说哪个语言一定哪个框架一定比较好强嘛，哪个语言比较厉害嘛，我觉得没有这种事情的、啊、因为毕竟他还是能解决问题啊，对不对？全世界不会说只剩下他在使用，好吧？你看我们讲比较历史的语言 COBOL， 对不对？
还是有人在用啊，
还是很多很多行号，比如说行号金融业，很多金融业的系统还是停留在 COBOL 啊，
嗯，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站那个真的没意思啊，真的有时间站那个东西不如好好的去提升自己啊，比较实在，真的吃饱太闲对不对？他们每年做那个什么技术问卷，真的吃饱太闲，
那就看看笑笑就好了啦，当做娱乐新闻
可是那个东西问卷会，我觉得会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技术社群圈，就是所谓的人口分布，真的是很两极。我所谓的两极，就是说这两个族，就是各个族群的中间的交流程度越来越低，就同温层越来越厚了，就是永远都只看到自己，就永远活在那个啊，我们这个圈子真是舒服，对不对？然后你永远看不到其他的真相。
看不到其他的世界长什么样。
对啊，所以这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明明资讯是这么流通的那么快速，可是却造成资讯封闭的更严重。这一定就是 Facebook 惹的祸，你知道吗？他的演算法绝对有问题。
他很努力的创造了很厚的同温层。
真的，他创造很多泡泡。然后让人更无知，然后越无知他就越办法去操弄。对啊，好啦，反正职业就是这样子啊，没什么，也没有说什么哪个东西是比较好，哪个东西哪个职业比较不好，只要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什么职业都可以为其他人提供价值。好，当然如果你的职业是想要做所谓的诈骗集团的首脑，可以啦，那是属于高风险的工作嘛高风险就高报酬啊，对不对？我们不是有人开玩笑说，全世界最赚钱的行业，全部都写在刑法里面。
风险超高，但报酬也相对非常非常高。
对对，如果你想要赚大钱的，所有刑法大概把所有能赚大钱快钱的职业全部写在里面了。好， 但是我们回到所谓的职场与性别这一块的议题上面来讲，就是我想要问破译的是，你们公司你们自己团队里面现在女性工程师人数多不多？
一半。
哎呦，不错哎，竟然有一半。
很惊人哦。
超惊人。但你们也不算是软科技业，你们是传制造业，所以不好说。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倒是做的还蛮多元的。
嗯。
尤其是性别这一块。不会有所谓的性别歧视这件事情。我曾经还经历过另外一个是，除了性别之外啦，还有一个叫做升帐。
嗯哼，
你知道有些公司会保留一定程度的趴数给这些可能有某些障碍的人士，
对，
作为职缺，给他们去有机会能够。在外面公司工作这样子，
有 这件事情我知道，就是其实劳基法也有规定啊，这件事情是有被写进去那个法条里面的。
嗯，好像也不算是硬性规定啊，但是在公司治理评鉴里面好像会有一些分数调整，
他会提到这一块，对
对。那其实这个也是看雇主本身跟工作性质有没有办法去 support 这件事情。
嗯。
这当然不是每个产业都适合啦，其实，但是有这样子的工作保障，的确能够让有一些缺陷的人能够踏入社会里面去跟大家一样，而不是被别人归类在
某个角落，或者是他根本就不会，他至少机会是有被保留下来的，不会说如果说就站在同一个基准。竞争线上面没有任何保留的话，对他们确实是比较吃亏。
对，没错。不过你也就常在职场上，你就会听到一些用语，会某种程度也是会侵犯到这些人，像比如说你脑残哦这一类的这样子的说法，某种程度也是呼应到今天的主题啦。这些用词用语都会影响到这些人。因为毕竟他可能就是这一份，应该说这一类型的人。
可正常人会拿这些词用词到他们身上吗？
不会用在他们身上，是比如说我跟你对话，其他人听到。
哦、，OK， 确实。
像譬如说，我们上一集不是有聊到那个 Netflix 的影集《脏话》那个吗？
嗯，
尼克拉斯凯奇那个。
对，
里面不是有个讲到 Pussy 娘炮，你娘炮哦。
哦，对
对，这个某种程度也是蛮
性别蛮歧视的，
蛮性别歧视的，对
对
哦，嗯，
这种用语其实也是有问题啦，有问题。
那不会觉得很有趣吗？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我不知道美国，不知道是美国西方那边到底怎么样。可是你说台湾啊，我台湾还是会有存在的歧视的问题。但是台湾的歧视问题不会造成、不太会造成所谓的社会对立。
怎样的社会对
立？就上街，也不知道我这样讲错了，还是有，但还是有，但是不会像别的国家这么激烈。
政治问题会比较严重吧？
对啦。对，
这个对立比较容易产生。我觉得种族倒还好，或性别还好。
性别这件事情我不敢，性别这件事我不敢讲。我觉得性别歧视很容易是在无意中发生的。就是我们，
我想到一个，我曾经知道一家公司经理以上没有女生。
嗯。
意思就是说，他那家公司已经很久很久了，可能五六十年有了吧。但是从公司创立到现在，经理以上不会出现女生。
嗯，
这就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有一些这样子的问题存在的啦。
我觉得都有，但是不会说直接 对着讲，就是直接跟你讲，
嗯，
可是行为上面还是会有那种影响，例如说听到有职员要结婚了，要有生小孩了，要请什么东西，还是会不自觉的表现出又是稍微比较讨厌的那种情绪会出现。
哦，生小孩这个不就是最近那个什么剧？
那个？
啊，我头那个剧名叫什么？
那个第二季。
对对对对对，不，他不是，他不是第二季特别篇。
啊，哪一部？
对对对，就逃避虽可耻，却有用。月薪娇妻啊，
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
我还没看，我还没看，
月薪娇妻，月薪娇妻，
对对对。
对，他的特别篇就有讲到带到这个事情，
小朋友的事情，对
对，生小孩啊，然后他们在公司里面女生生小孩要排队这件事情，
对对对，
排队这件事情我有听说过，欸，排队这件事情我有听说过，
对啊，然后或者是生小孩这件事情究竟是女生的事情还是一家子的事情，
你觉得呢？
观念上的问题了。
现在比较好讨论，现在一定通常都是一家子的事情了啦。
对，那我
讲会这样讲，
真的是，
但是
有些观念是你不知不觉的。
对，
对，因为像月薪这个，或者是说什么，之前那个什么金智英哦，八二年生金智英那时候都有出现那种，就是比如说先生会觉得我会帮你带小孩，然后那个帮就会
是一个很帮
出去。对，那小孩也是你的啊，为什么好像是这个
讲的好像都关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
对，然后我是帮你，然后我帮你就很就是
你就要感激我，
这样
好像我施予什么 favor 这样子。
对，
对对对对，就是这是一个很 tricky 的，就我发现说自己其实会讲出这种话，然后就哎，对，我们的就是好像都是文化还是怎样，就是他真的就是一个无意识已经。在那边的一个东西
是文化吗？
我不知道，欸，观念
还是家庭所处的，你说原生家庭所受的影响，因为
就是
这个问题，我不觉得会发生在所有人的家庭里面。
可是我觉得是文化，欸，
对啊，
我觉得这是大环境影响下的产物。家庭影响其实有，但是不会那么剧烈。通常都是周遭环境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你才会不知不觉真的被洗脑成这样。
你知道，让我想到我们之前讲那个父权。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就是类似。
嗯，但你们有没有留意到说，其实最这几年，很多爸爸愿意留在家里面带小孩。然后让
爸爸不想出去工作，
然后呢，他在家里面还是可以工作。
我觉得是比较对这件事情比较没有这么就是，就是以前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会
被其他人讲说，就是，啊，你那个什么，
你的社会你那种舆论压力比较，或者人家会觉得说啊，你就是怎么讲没有用啊，
吃软饭的什么什么，
对对，
男生请什么育婴假，好好打拼你的事业嘛。类似这一类的，
以前真的很严重。
对，现在确实比较不会，就是
我觉得工作形态上面改变也会有会改善这一块啦。
因为以前很劳力居多啦。
对啊，现在是你即使你没在公司，你在家里面还是有办法完成公司的事情，对不对？好，那其实这个东西衍生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妈妈要不要去上班这件事情？因为我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有时候有些男的会要求，就是会希望他老婆在家里面专心带小孩，然后不用去上班。那我认为这样子的行为其实是自私的，因为谁说这一件事情一定是要女性来做？对，或许说，其实女性也应该要。或者是他要遵从自己的意愿，说他可以选择，这是他选择嘛？他要选择在家里面，他是选择，他也可以选择说我要回去上班，我要回去跟社会接轨。这个议题，
我觉得这问题是一体两面。 一个可能是像你刚刚说的那样，好像女生就在家里带小孩就好了。但是某另外一个角度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是他想要给你这个机会，让你能够，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待在家里的话，你可能会不好意思说出来。那他主动把这个机会说出来，让你要不要去做选择？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体两面，就看你怎么想，
或者是看他怎么问吧。
对，就是他问的口气或者是说法，
真的，我觉得这、
那个、影响
很大，对，那个真的会有影响。哎，那 Poi， 你们有讨论过这种问题吗？
太太想带小孩，所以他那时候请育婴假啦。那后来他还是会想要回去上班嘛。
嗯，
那像现在我的时间比较弹性一点，就变成说早上送小孩上学，那我work from home的时候也可以接小孩下课，这个就会变成是在我身上。所以我们倒是自然而然协调好。
嗯，
对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要真的要摊开来讲啦，因为毕竟我觉得这个东西在生理上面女生确实比较吃亏，他们所处的环境让他们遇到的障碍确实比男性来的多很多。
嗯，
即使我们不愿意造成那个环境，可是毕竟我不知道这样算是找借口啊，就毕竟任何的工作环境除非是从零开始的，可是只要是进到那种大公司或者是那种历史悠久的公司，这样子的习所谓的文化要意识去改变其实是真的很困难。因为如果说真的那么容易改变的话，你就矽谷就不会整天在那边喊多元文化了。对，像我觉得我认为啦，我猜想我认为说像 POI 的公司这一块却应该会做得很完整，就是该保障的权益是一定会保障，它不会像有些小公司中小企业公司遇到像要请产假啦或什么东西就直接找各种理由想办法把那个人给开除掉，对吧？
嗯，对，我也是这样觉得。
好，我觉得那个这个是一个，那我觉得是真的要去尊重，或者是不能所谓友善空间嘛，我不确定要怎么讲。那个一个友善的环境真的会影响很多事情，例如说发言的那什么重要性嘛，不是应该这样讲好了，就是同样的事情透过男生讲出来跟女生讲出来，有时候受到的重视好像，我不知道会不会在你们公司会不会遇到不一样的情形。因为就我今天听到那个 podcast， 就是他讲是说啊，同样的问题他在公司里面提出来都没人理他，可是同样的东西透过另外一个男性工程师提出来，然后就会让大家会去做他做反应，然后他就那时候他就觉得这样子的现象其实存在很久了，那只是说以前就可能觉得啊没关系无所谓这样子就过去了。
欸，可是我觉得这问题比较存在于个人影响力的问题耶，这不是男生女生的问题。就像如果同样一个问题我去说跟郭董去说效果就完全不一样啊。
可是你们团那个是对上面讲，可是如果说对一个 group 里面来讲呢，啊，你们好像也不准，因为你们叫一半都是
我觉得那是个人影响力问题，不是男生女生的问题。
这个我这一块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在那个环境下面工作过，所以我没办法去提出我的观点。
嗯，
但傻蜜呢，你之前的工作环境
、啊、
你之前的工作环境应该还是以男性的成员居多吗？
其实不会耶，其实女生不少，但是就是可是不同的 function 啊，就是不同部门。
嗯，
对对对，就是同一部门还是男生居多，但是整个公司的话倒不会说就是男生比较多的。
好，那如果说在同一个部门男性比较多的话，那你们女性的 同事发言的时候，其他人会把他当一回事吗？因为我觉得这些会不会把人讲的话当一回事，这个我认为是比较可能，他就真的是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发生。
嗯，我想想看，我之前的话是会啊，我之前的就是工作上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
嗯，
对，
我觉得是比较常发生在新进跟资深前辈的讲话的重量不一样。同样一件事情，新进的人讲，人家就会觉得说你在讲什么啊。那可是我是资深说，哦，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上面好像不晓得，不晓得是不是领域的关系，就是以至少以工程师来说好像还好，但我猜也许在别的领域会有差，就是别的专业的确有可能会有差。
我觉得我们应该自己，我觉得我应该再多放注意力在这一块上面，然后去留意说到底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现象发生。
嗯，
对啊，
因为你刚刚这样问，我想到的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有点像是，比如说，假设是什么装潢好了，或是什么，
哦，就是你之前那个讲的问题吧。
对啊，对啊，
就是他还是用男性的名字，不会去用女性当作联络这件事情。
对对对，那反过来讲，如果是接比如一个女生的木工跟男生的木工，你可能也会比较 prefer 男性的木工。就是假设同样的木工师傅来报价，或是装潢的工那些师傅，对啊，我觉得那个可能就有差。就是你说不同性别在同一个职业的时候，他讲话的那个，你会不会比较，比如说比较信服他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好像
还是会有，
会有，对。但是如果你说自己是跟他同，就是同事之间，我觉得没有那么明显。
嗯，确实，
那有点是看人的、
啊，确实，
对，这可能讲话你会不会听，就是看这个人，不是因为他性别或者怎么样。
也是，如果同一个领域里面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知道说他到底他的发言的重量嘛，到底在哪里，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可是如果说遇到不是自己领域或者是其他职业的，确实会有那种职业刻板印象的东西介入。
对，
确实，我觉得 这有点难欸。
我觉得像刚刚的木工的例子啊，如果是男生来报的话，你会觉得、欸、好像理所当然，因为你普遍知道的木工都是男生。今天当突然有一个女生的木工来跟你报价的时候，你觉得、欸、过往没有这样子的印象跟经验在，那我能不能相信这个所谓的女性木工？某种程度这就有点像是风险成本的感觉了。因为你有过去有很多的 sample 都是属于男性木工的这个印象在，
对啊，所以那我就说嘛，我们有很多行为会基于过往的经验造成的，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刻板印象不是就也是这样子吗？
对啊，
对，或者是哎、欸，你听到某工某厨房的某，等我一下 ，PO 好像断线了，所以你看嘛，我就讲哎、欸，现在木工一个例子。厨师、主厨也是一个例子。你有没有留意到说，其实很多餐厅的主厨，就是我们过往印象说啊，餐厅的主厨就是男的。
嗯，对啊。
好，所以我不知道欸，这种有时候过往的经验确实会影响到我们自己一些行为。像你听到说啊，其实欸，护士就是女的，可是事实上我的经验是，其实男护士做的比女护士还要好，神奇吧？嗯，
我觉得刚厨师这个例子会不会是因为其实厨房是一个非常高压的生产环境？
厨房是，
它其实
厨房确实是，
对，厨房非常高压，而且厨房的工作环境其实很容易有一些不好听的话出现。
嗯
嗯，
对。但是以如果单就厨艺能力这件事情来看的时候，男生女生其实没有太大差别的。
对，
但是在生产环境如此高压的状态下，普遍来讲好像男生比较能够承受这样子的 高压，奴性比较重吧。
天生 M 属性。
不知道啦，但是感觉好像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主厨才会比较多男生。
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不知道，
这也是一种原因啦。好，那我们换另外，例如说像护士呢？
护士这就牵扯到战争的时候了。
哦，
以前战争的时候，男生都去外面
送死啊。
对，跟他拼生死。
当社会，
那医院里面当然就只剩下女生了。
对，
后勤就只能剩下这些女生了。
对，
所以我觉得以往过往的历史因素造成现在的偏见，真的是哈。非原罪吗？
对，这不是，这是完全就是历史因素。
确实，好，所以我们也只能自己提醒自己说，哎，不要被过往的，被自己的刻板印象
留在过往的印象。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很容易被刻板印象去影响一些自己的言行，要把别人就是，可是我觉得这也很难呢。就是如果说你想要把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话，
我觉得最难的是。种族吧，种族偏见超严重的、欸。
哦，对啊，其实我觉得种族也是蛮大的问题。
那就是歧视链的开始，鄙视链的开始啊。
就有一些可能，我不晓得，像不是会开玩笑说客家人很神什么的。
对对
对，我觉得像这个也是一个，
对你客家人、哦、
也算是一个
有没有小气、
默默的
这一类的。
啊，好难哦，做人那么难。真的，那个我不知道，不知道怎么讲了。但不要讲话，不要讲话也不对。做人真的好难哦。
所以你看那个米娅分享的影片，其实他最后在要诠释那个环境要怎么样让事情更圆滑的时候。重点就是不要讲话，那其实不要讲话的背后是代表说三思而后行。
嗯
嗯，
你先想过你要说什么，说的这些话会不会造成其他人什么样的感受或影响，你再去决定要不要说。
是啊，就是换另外一个角度说，假如说别人跟我讲这句话的话，我会不会怎么样？我还是不要讲话好了。真的，我还是不要讲话好了。真的是，
我觉得是要有意识的讲话。你要知道你即将要讲的是什么东西。那当你有意识的知道你要讲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去选择。
最怕就是那种逞那种嘴快，有没有？
对，逞嘴快那真的很容易出问题。
那个出去就出去了，那个连收都没机会收。
就像。前几年不是有一个人在 Twitter 上面发文说什么巴基斯坦怎样怎样比台湾怎样怎样跟台湾怎样怎样、
嗯、
你还记得那个推文吗、
嗯、
然后就引来自己就被骂、
嗯、
为什么巴基斯坦第三方国第三什么第三世界什么之类的为什么然后就很多人反弹
对啊
自掘坟墓的那一次有没有
真受够了啊！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有时候你就是真的是要想过再讲啦，对、啊，要想过再讲比较不会出什么错，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伙伴就是提醒你说，哎，其实你这样讲我觉得不舒服，
嗯，
还是要别人提醒，而且有时候我们自己说这个没什么。可问题是我们的没什么，可能就别人就受到很大的伤害，就是说哦，
嗯，
好痛，但也要勇敢的跟别人讲说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哦，除非你就不想把他当作朋友，你就从此不想再看到他，就连讲都不用讲，对啊，就这个都是也是要持续留意的，这是要花更多精神在里面的，或者是在任何工作环境里面，这有很变非常重要。动不动，如果你没讲好，就变成性骚扰。
嗯，
对啊，而且性骚扰不是只有男性对女性，女性对男性，或者是男性对男性，女性对女性。我觉 各种性别的交叉都可能造成骚扰。
这个排列组合越来越复杂了。
还有你还有中性，对不对？你要自认为中性的，因为性骚扰不是只有单纯是异性啊，你同性也可能造成性骚扰。
对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少讲话，少讲就不会错。也有比手语，不对，这样又错了。你看我这样讲又歧视了。以后我们用写字的好了。
好了，那就不要讲了。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了。
好，以上言论都不代表本台立场。你听到什么都纯属虚构，这样子。但我真的，有一集应该是找蜜雅来谈谈，因为我觉得就我们没办法去理解或是体会一个女性在技术圈里面所面临到的问题。
嗯，
我们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去想象，
很难设身处地去想啊。
对，
因为实际上他们真正遇到的，我们可能看不到，
我们也或者是我们根本连听都没听过。
对，
可是他们就真的遇到了。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想要找他来，等他有时间了，等他有空，我们再。我想要聊说，跟他聊女性工程师在技术圈里面所面临到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今天听起来，今天听那个广听那个 podcast 节目听起来还是很严重
嗯，
这么多年来了还是很严重，对啊，
我就可能需要就是像就是从比较女生的角度会比较。看得见这个现象，或是人多一点。
对啊，
因为我觉得，对，因为我没当过很大的厅，我的感觉就其实还好。
因为很多事情，例如说你在招募的时候，你在升职的时候，你在面试的时候，
对了，其实就已经 filter 掉很多事情
了。也不能说 filter 掉很多事情，而是我们不会遇到他们遇到的事情。
对，
你看吧，如果我们就以服装来讲好了，他们要怎么去拿捏他们的服装？
嗯
嗯，他们的任何穿着都可能被人家拿来做文章。
哦，这个是对，穿着的确是，
对不对？
对。
那这个问题我们会遇到吗？比较少啊，顶多说啊，你穿这个东西不妥，但是你也不会有超很难再超过这样的解释。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再找他来聊，或者找更多其他在这个圈子不同，也不一定要在这个技术圈啊，在其他领域的搞不好也有同样的问题。
嗯，
就像学术界搞不好也有同样的问题存在，搞不好更严重，对不对？毕竟那个越封闭的圈子，我相信这种性别上面的歧视或遇到性别上不公平的对待是外界没办法想象的。
对。
欸、我觉得你讲那个重点、欸、越封闭的圈子越容易有这样子一个问题产生。
对啊，
你没有看过那个吗？有部电影前阵子很红的，就是在讲聋哑学校的那部电影。
哦，
哪一部？
无声。
哦，对，无声，无声，它也是一个很封闭的一个圈子。然后那是一个社会事件、
啊。OK， 嗯，
对
对
对， 对。
然后那个学校就有出现一些算是性侵害的事件。
嗯
嗯，
对。那里面我觉得那部电影里面就讲了很多像这样的，不管是刻板印象或者是性别歧视，也不能讲歧视，性别
差异的对待嘛。
对对，性别差异的对待的很多议题都在这里面做呈现，这样子。
嗯，
那部片算是蛮值得看，但是会看的会心情很沉重啦。
我现在心情已经够沉重了，这样子。我就应该找他们看，再跟他们约时间聊一下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当做结尾的主题也算也 OK 啦。毕竟最近都有人在提了，想说，而且你看美国去年那么严重，
嗯，
对对，各式各样的，不管是原本怎么样，可是我觉得后来都走歪了，因为太多人会利用这样的议题来操作，都会操作这样的利己，然后去让自己去从中获得一些利益， 就是原本应该是问题的，到最后都变成是被怪罪的对象嘛 ？I don't know。对，原本应该要重视议题，可是都被其他的东西拉到别的战线去。好，反正我们再看看那个有没有空。对啊，好啦，那这礼拜是这样子。然后最近桃园的这些，就大家出门再小心一点啦。哎呀，没事就不要出门了。好，那出门就开车，对不对？就是不要去搭交通工具，尽量与世隔绝。啊，不然你要怎么？
就是还是要注意啊，对啊。
你要怎么注意？你真的，你说真的，你要怎么注意？它的潜伏期这么长，
对啊。对，就是要少去，就是少去公共场合。
这能不去就不要去，不是少去。
对啊。
对，你就发挥自己本职，对，就是当个称职的宅男就对了。
边缘人。
对啊，好，反正大家出门就小心一点啦，就是没事就不要往外面乱跑。好了，那今天就到这边啦，然后下一拜就是最后一集，之后就是我们的第二季，那就敬请期待啦。第二季会完全跟第一季完全是不同风格。对。OK， 那就这样子，拜啦。
好，
拜拜。
拜拜。